万军之耶和华，你的信实必建立在天上，你的慈爱必流传到永远。
你用能力创造大地，用智慧建立世界，用聪明铺张穹苍。
洪水泛滥之时，你仍然坐着为王，你的恩典从未改变，唯有投靠在你名下才是我们最大的满足。让我们带着一颗投靠者的心，一同向那爱我们、接纳我们的主献上感恩和赞美。弟兄姐妹，请起立，诗歌《投靠者的赞美》。
我们刚用歌声诉说了投靠主的平安，这份安稳不是凭空而来，乃是因着十架上那位救赎羔羊的恩典。他以宝血为我们开辟了蒙恩的道路，让我们能 坦然来到主的施恩宝座前，他以牺牲为我们成就了救赎，让我们这些本不配的人得以成为天父的儿女。如今让我们将赞美的歌声继续传递，一同称颂这位为我们舍命的赎罪羔羊。诗歌《赎罪羔羊》
圣洁的身体，只为赎回我破坏的生命。你所担当是我的忧患，你所背负是我的痛苦。你将我一生罪孽全都归自己身上，生命比你人的接近。虽然守护你却沉默不开口，神的儿子为我不救自己，不是钉子将你留在十架上，是你无边无冲破高深的爱。你说心房我得享平安，你说边上我得着医治，因为你流出的血就会污秽全世界，我的过犯已经离我远去。我的救主无罪的羔羊，因我过犯来世间受苦，受鞭打身受十架，是你圣洁的身体，只为赎回我破坏的生命。你所担当是我的忧患，你所背负是我的痛苦。你将我一生罪孽全都归自己身上，使我生命因你能得洁净。虽然受苦你却沉默不开口，神的儿子为我不救自己，不是钉子将你留在十架上，是你无边无际冲破高深的爱。虽然受苦你却沉默不开口，神的儿子为我不救自己，不是钉子将你留在十架上，是你无边无际冲破高深的爱。你说心话说得像平安，你说边上的血就不会全洗净，我的过犯已经离我远去。因你的爱我得着新生命。
们记在你，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怜悯的天父，我们谢谢你，我们谢谢你如此的爱我们。天父，我们也怀着一颗谦卑的心，我们来到你面前。主啊，我们以投靠的身份，我们来向你发出赞美，因为你是我们永远的磐石和盾牌，是我们患难中的避难所。主啊，我们知道凡投靠你的，你必坚固保守。主啊，让我们远离惊慌，因为我们知道在你的里面才满有平安，因为你的慈爱永远长存，你的信实直到万代。天父，我们也知道你是那除灭世界的这样一个赎罪羔羊，因为你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用你的宝血来洗净我们一切的过犯，用你的伤痕为我们带来医治和救赎。主啊，我们知道我们本是罪人，主啊，唯有你的恩典能遮盖我们的不义，唯有你的牺牲才可以让我们与天父重归和好。主啊，求你接近我们的心灵，也求你赦免我们的悖逆，主啊，让我们能够远离罪恶，能够完全活在你的这样一个光中。天父，我们也把今天这个聚会都向你交托仰望，求你高摩为你出口的器皿，也求你高摩他的口和他所说的每一句话，愿我们和讲的和听的都被你一灵所感，愿所有的颂赞和荣耀都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阿们。
我们来宣告我们的信仰。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请坐。
手机，好，我们要共读神的话语，打开圣经旧约创世纪第二章。我们共读神的话语是从第二章的四到二十五节。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都打开了吧。第四节，创造天地的来历，在耶和华神造天地的日子乃是这样。
野地还没有草木，田间的菜
蔬还没有长起来，因为耶和华神还没有降临在地上，
也没有人耕地，
但有雾气从地上腾，滋润遍地。
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
耶和华神在东方的伊甸立了一个园子，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里。
耶和华神使各样的树从地上长出来，可以悦人的眼目，其上的果子好做食物，园子当中又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的树。
有河从伊甸流出来，滋润那园子，从那里分为四道。
第一道名叫比逊，就是环绕哈菲拉全地的，在那里有金子，
并且那里的金子是好的，在那里又有珍珠和红玛瑙。
第二道河名叫基逊，就是环绕古实全地的。
第三道河名叫底格利斯， 流在亚述的东边，第四道河就是幼发拉底河。
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
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
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
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找一个配偶帮助他。
耶和华神用土所造成的野地各样走兽和空中各样飞鸟都带到那人面前，看他叫什么，那人怎样叫各样的活物，那就是他的名字。
那人便给一切牲畜和空中飞鸟野地走兽起了名，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
耶和华神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
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跟前。
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肉，肉中的肉，可以称他为女人，因为他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
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
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
好，神的话语我们攻读完了。今天为我们证道的是郭小磊弟兄，他给我们带来的证道的题目是神爱世人的确据。
弟兄姐妹们平安。
平安。
今天开始已经进入到二月份了，但是很多弟兄姐妹可能心里面都还觉得我们新年才刚刚开始，因为我们春节还没有过。因为每到这个时候，大家就开始有各种励志，新的一年我们就要好好读经了，那就从创世纪开始读吧。这大概是我们最通常的一种选择。所以今年我们讲台的信息也是围绕创世纪来分享。那我们读创世纪的话，我们在里面到底能读到什么呢？是那些遥远的神话故事吗？还是我们今天的生活息息相关的真理呢？其实如果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得先想一想，当摩西他当年在写创世纪的时候，他是为了什么？摩西他写创世纪，他不是直接写给我们这些在21世纪我们这些具备有科学背景的人读的。他写的时候他仍然是写给距离我们现在至少有2500多年前在那些旷野当中的以色列民，写给那些以色列百姓读的。那这些人他们不具备和我们今天这样的科学知识，或者产生的各种疑问，所以他们也不可能会问出到底神在六日的创造里面做的这些事情和那个大爆炸是不是有关系，到底我们知道的恐龙到底圣经里面怎么没有记载它到底是怎么创造的这些问题。所以在创世纪的开头讲到神的创造的时候，它并没有是为了要回应现代科学会带给我们的这么多疑问，而它有更深的一个目的。虽然圣经它不是直接写给我们，我们现在通常会说圣经的话它不是直接写给我们，但是它是为我们而写的。神的话语它是具备永恒不变的真理，所以创世纪对今天的我们依然是适用的。就像上周周姐在分享的时候，让我们看到神创造万物，他造人，他设立使命和安息，其实这些真理既是对当时的以色列人，也是对如今的我们说的。但是每次读到的时候，我们也同样要有一个认识，不光光是在读创世纪的时候，包括读整本圣经的时候，我们都要有具备这样的一个认识，就是圣经里每一卷书它都不是直接写给我们的，而是直接写给那些与作者同时代的以色列人或者教会的，这是每一卷书的一个写作的背景。但是从这样的一个背景里面，我们就需要更多的去看到神想要告诉我们现在的这个时代的弟兄姐妹，神要想要告诉我们什么。就好像创世纪的第一章他讲到 宏观上讲了神六日的创造和安息，而我们在读今天这段从二章的四节开始的信息的时候，我们发现它里面又说创造天地的来历，然后又开始讲了好多好多，特别是很非常详细的讲神造人的这个过程，然后就会有弟兄姐妹开始产生困惑了，创造不是已经在第一章里面就已经讲完了吗？怎么这里又开始讲一遍呢？是不是神在造亚当夏娃之前也先造了一批人呢？还是神创造也是有一个两次的过程，就会开始出现这样的问题？其实都不是，在二章的四到二十五节，就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些经文里面，这还是在神六日的创造的那个大的框架里面，只不过第一章给我们展示的是一个大的全景的画面，而第二章里面就像放电影的时候，那个镜头一下子就拉近，聚焦在神第六日的创造，就是人的创造的那个高峰，就讲到了很多造人的这个细节。那为什么摩西特别要详述神如何造亚当夏娃，设立伊甸园，设立婚姻呢？因为圣经当中创造和救赎常常都是关联在一起，在整本圣经里面，每次一讲到创造，其实就是指向的是救赎，而一讲到救赎也离不开神的创造。到新约里面，我们会发现，尤其是使徒保罗，他把我们把人的得救得到救恩的这个过程被称为是一个新造。那我们所熟悉的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其实意思就是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得救的人，是一样的。在这个在英文里面就更明显，我们说那个创造它是 creation， 它的新造那就是 recreation， 就重新再造一遍。在下一章到创世纪第三章的十五节里面，也会是旧约第一次提到关于救赎的一个预言，一直到创世纪的十二章，然后亚伯拉罕开始呼召，神呼召亚伯拉罕，然后通过他一人去祝福万民，整本圣经就是这样的去展开神的这个救赎的计划。而今天当我们在读这一段二章的经文的时候，我们不只是在看一段故事，而是要从这段故事里面我们去看神的创造，神的护理，神的计划，看见他对我们那一份长阔高深满有确据的爱。所以我们也一同在神的面前先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满有智慧恩典的神，我们一同在你的话语面前降服，我们来感恩，谢谢你借着先知所传的话语，你也向我们如今时代的信徒来说话，也向我们每个人，主啊，由你圣灵亲自开启我们愚拙的心，由你的话语来光照我们，即使这段经文可能我们一遍一遍的去读，我们盼望你的圣灵也把更新的认识加给我们，以至于能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去遇见你，也能够去按照你的话语去行。谢谢主带领我们一下的分享，与我们同在，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我主要会围绕三个方面来分享。首先第一个方面就是神造万物，我们看到其实他都是为着一个人，就是亚当所预备的。在我们读的时候，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到，当你读第一章的时候，上一周王磊弟兄带大家读第一章的经文的时候，大家有没有发现整个的读下来每一节的经文里面都是神说神说神说，但是当今天我们在读这一段的时候，好像对神的称呼发生了一些变化了，神从那开始的那个神变成了耶和华神。在希伯来原文里面，这那个神的那个词根叫艾罗西姆，他强调的其实是神自己的那个属性，他的威严，他的创造的大能，这样的一个方面。而当在神前面再加上了耶和华，就是那个亚威艾罗西姆，那这样子的意思就更多的侧重于是神和人之间的关系。因为那个亚威耶和华的这个名字，我们都知道是在出埃及记的时候神亲自告诉摩西的，所以当耶和华这个名字被提到的时候，就说明那个是更多的去强调神和人的立约，神和人的关系。所以从这个称呼上，我们就能看到其实 在第一章里面更多的我们看到神创造的那个能力，更多的看到的是他的那个自己的属性，而进入到第二章的时候就开始是人神和人之间的这个立约的关系被彰显出来。所以摩西在这里通过改用耶和华神这个名字，其实更多的是想要强调这位创造主，他不仅仅是那一位高高在上的创造主，他是愿意和人来亲近立约，愿意和人产生关系的这一位神。他创造万物，他不是只是随便造造好像没有目的一样，而是像上周周姐也提到说，像父母为孩子预备一个房间那样去创造整个的这个万物世界。所以每一个细节其实都是带着他独特的对人的一个爱在里面。但神的爱甚至比父母对孩子的爱都要更大得多。就是作为父母来说，常常我们如果要为一个宝婴儿去做一些准备的时候，我们准备的东西非常的有限，我们只能准备眼前今天要做的这个季度要能够用上的，这两年最多不可能准备到太多的他后面的。但是我们看到神在为亚当仅仅这一个人去做预备的时候，他预备的是整个的那个浩瀚的宇宙天地万物。他想到的不只是亚当他被造出来他现在所需要的，而是甚至包括整个他后面的结婚生儿育女，他的子孙后代无穷无尽，怎么样去能够在他的这个预备的世界里面去生存。所以哪怕是到了今天，我们整个人类的人口可能已经多过了80多亿了，我们仍然不用担心说这个地球装不下我们，这个地球的氧气不够我们去吸，这个地球上的粮食不够我们去吃，因为那位全知全能的耶和华神他早在起初就已经预备好了所有的这一切。像经文里面提到，他预备了草木菜蔬雾气降雨，所有的这一切就是让我们不需要为这些最基本的生存而焦虑。主耶稣后来也说，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你们不比飞鸟更贵重的多吗？所以这节经文不是告诉我们说我们不用去努力去工作，而是更多的去想要去强调神早已经为我们就像为当初的亚当一样预备了这份他早早的产业。所以这份产业不仅仅是亚当的产业，同样也是我们每一个人都继承了神亲自预备这份产业。所以当我们觉得自己很缺乏，我们开始为明天感到忧虑的时候，就要回想到这一位早在创世就已经与人立约的耶和华神，他呵护我们每一个人就像呵护起初的亚当一样。一旦我们真的去看到神的这一份爱的话，我们心里面就会被他那个奇妙的爱所充满。然后这节经文其实还有一个地方需要我们注意的，就是既然说人是神最杰出最高峰的创造的高峰，那也是他最爱的最宝贝的那一个。那我们在读二章的七节经文里面，这里却说神原是用地上的尘土造人，他拿的是不起眼的尘土成了创造人的那个原材料。神为什么不用更贵重一点的材料去造人呢？他这样做一定有他的用意，至少我们可以想到只有来到这位耶和华神的面前，人才能够找到自己的根源，也才能够寻回我们原来那个尊贵的地位。然后另一方面就是如果说人离开了这位造他的神的话，那我们最后的这个原材料就是那尘土。所以这也是提醒我们说，我们不要自夸，也不要觉得自己有多自高自义，唯有带着这样子的认识，我们才能够合乎中道的看待自己的身份，既不会自高也不会过于自卑。当今天很多无神论和进化论的一些影响会让我们觉得我们人不需要靠神，我们不需要靠任何神仙皇帝，但离开了神的话，人的身份其实没有被抬高，而反而被降格成为了跟一般的动物一样的同类了。最终 如果我们没有神的同在的话，其实哦，就是很卑微的一坡尘土。所罗门也对于这样的一个认识非常的透彻，他在传道书里面就说，我们都是出于尘土，也必都归于尘土。但是我们非常感谢神，就是他不只是用地上的这尘土来造我们，他还做了一个非常特别的动作，就是他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面，然后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哎，这就和我们传统的中国的这个女娲造人的这样的一个典故就会有一些区别。我们不仅仅是女娲手里面捏出来那个小泥人，我们更具备一个神吹进来的那个灵，而这个灵这个生气是维持我们肉体的生命的一个必要的因素，也是让人成为了唯一的一个按照神的形象同时又有属灵生命的一个活物。所以我们俗话里面也会常常说，人活一口气，我们做人要争一口气。我们信主之后我就发现这句话其实说的一点也没错，它真的具备属灵的含义。我们活着的时候就是要靠神吹进来的这一口气。如果说我们生活里面我们远离神，我们不再亲近他，我们的灵就会沉睡，我们枯干，就像死了一样。所以当弟兄姐妹，如果你觉得你的灵里面没了这口气，那我们需要做什么？我们就需要赶紧回到神的面前，让他重新把这个气吹进来。我们也要常常的提醒我们自己说，我们不应该是一具整天只会忙忙碌碌的行尸走肉，而是一个有灵的活人。这是神创造我们的时候最初的那样一个样式。我想分享第二个方面嘛，是关于神的护理。神他不只是造了亚当，他还特别为亚当设立了一个家。他前面已经为亚当预备了所有的这些生存的环境了，预备了这样的生存环境之后，他还设立了一个家，就是伊甸园。他把亚当安置在伊甸园里面。所以这里用的这个词不是把亚当随便丢到伊甸园里面，神是非常非常仔细的，是把它安置。我们会说用安置这个词，一般的我们会安置一个非常贵重的东西，我们说要安置一个东西，而不是放一个东西的话，就是非常的这个随意了。所以神就像安置一个宝贝一样，把亚当安置在这个园子里。在二章的八节里面说，这个园子是设立在东方。我们回想到摩西他写创世纪的时候，他当时他们是在出埃及之后在旷野里面，他在旷野当中的东方，按照这样去推测的话，伊甸园应该是在摩西当时所在的这个旷野的东面。按更加确切的位置的话，其实到现在也没有办法去考证，有很多专门想要去研究圣经考古学的学者，他们特别想要找到这个伊甸园的位置。现在有很多的这个观点，有的人认为它是在现在的波斯湾附近，有的人认为它是现在的以色列或者在沙特。它里面讲到有很多金子，但是没有一个是形成定论的。不过不管这个伊甸园它确切的位置到底是在哪里，我们至少可以确定的有三个特点，就是这个伊甸园里面的景色非常的美，甚至美到我们可能在现在的这个地球上，无论你去哪个国家哪个地方去旅游，都不可能见到那么美的景色。同时在这个二章的十五节里面，这里包括伊甸园里面也特别有讲到有神各方面的供应，他预备了四条河，预备了这个里面有玛瑙金子，所有的这些东西，各样的走兽活物，还有神也同样在伊甸园里面有他的护理，神自己是在那里和亚当同住。这个是伊甸园的这样的一个当时伊甸园的这个特点，所以我们就非常的向往 这个伊甸园的生活，可惜我们现在没法直接的能够去体验到。但是我们另外一方面，我们去看的时候，在二章的十五节里面，他讲到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这也告诉我们说，神把亚当放在那里，不是让他天天就在那啊，看到这里好美啊，我就在那躺着享受就行了。神把亚当放在那里，也给了他一个使命，就是他要修理看守这个园子。从起初，神就设立了这个工作给到亚当。所以按照这样的去我们去看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工作对人来说它是一个使命，也是一个恩典祝福。但是在那个时候，亚当的工作他是非常的喜乐，非常的满足的，因为在那里神和他同在。我们从经文里面没看到有亚当有任何对这个修理看守这个园子感到抱怨的。但我们现在会发现，我们常常觉得我们的工作干得很不开心，我们非常的不愿意工作，尤其是到现在我觉得从我开始已经很不爱工作了，但是现在零零后更加的不爱工作，很多人甚至都不再去找工作。加上现在这种经济环境，就业环境确实很不景气，哪怕你去投1000份简历可能都不会得到一个回应。有的人就会回到圣经啊，就会有一个误解，就觉得是不是亚当和夏娃犯罪之后，他们离开了伊甸园，他们在伊甸园里面原来是一种这个很轻松，这个或甚至到无所事事的状态，直到他们被赶出伊甸园之后，然后才必须要靠工作去度日。所以从这个角度我们去看，包括再去读三章的时候，会也会有神对人的咒诅，对亚当的咒诅，说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就会有很多有的人会觉得，那工作好像从这样的看的话，那它应该就是一个咒诅啊，怎么可能是祝福呢？那到底工作是咒诅还是祝福呢？这也是引发我们要去思考基督徒的工作观。其实在犯罪之后，工作才变成了这个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的这个辛苦的工作。所以工作本身它不是咒诅，但是若他离开了神的同在，他才变成了那个咒诅的根源。哎，当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的无论是你在职场的工作，我们去学习，我们在服侍各样的方面，如果是有神的同在的话，那它本身就是一个祝福。但如果说我们只是靠着自己去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就好像是在往一个有破口的桶里面去灌水，我们反复的灌，反复的去做，一刻不停的去做，但是得到的果效却很少，甚至我们累死了都没有看到任何的果效。但那个时候我们就会产生抱怨，我们觉得神让我们就是在这个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会看到工作到底是祝福还是咒诅，它就是有没有神的同在决定了我们这样的工作里面我们自己的对工作的一个认识以及工作的果效。而只有当我们为神的荣耀而做的时候，神也会更大的为我们去力上加力，让我们的果效能够加倍。我特别有几个图，大家看这样的图里面这几个人的状态，你们觉得这个他们是在这个享受这份工作呢，还是他们是这个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的一个状态？
汗流满面
是吧？啊，那还有几张图，你们可以对比一下。就下面这四张图跟上面三张图其实是同样的人，都是他们。其实这个我特别想要借着这个和大家分享嘛，这是在云南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叫小水井苗族农民合唱团，可能有的弟兄姐妹也听说过，甚至在一些综艺节目上面都有看到过。其实他们是生活在云南富民县的高山里面的一个苗族的一个小村子里面，叫小水井村。这个村子里面人他们 80%都是基督徒。他们平时的爱好就是唱歌，他们在地里面干活的时候也是唱歌，走路的时候也是唱歌，所以歌声从来没有离开他们的口。他们住的这个小水井村，其实它条件不是非常好，它处在一个海拔2300米的一个很高的这个山顶上面啊。那这个村子上面一共住了有138户人家，有447口人。这个村子它也是一个非常干旱缺水，也是过去是交通闭塞，然后后来他们逐渐的这个被人知道之后，现在可能建设的会更加好一点。他们过去最开始的状态就是一个非常经济非常落后的贫穷的一个苗族的小村寨，而这个小水井村的村民，他们祖祖辈辈都一直是生活在那个山里面，他们靠耕地在山坡上面去种玉米、种土豆、萝卜，然后去牧羊为生的。一直到1937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有一位澳大利亚的宣教士，他有个中文名字叫郭秀峰，啊，他把福音带进了这个小水井村，并且他向那个时候这个小水井村的这个祖辈去他们传福音的同时，也把西方的这个声乐发声的方法也都传授给他们，所以这个村子的长大的孩子，他们从小就从爷爷奶奶、爸爸妈妈身上就学到了很多这种发声歌唱的技巧。他们没有什么知识，但是唯一会做的就是唱歌。这个村子里面，他也是一直到现在，他们这个信仰传承也非常好，所以有绝大多数都是信主的。他们从小就唱赞美诗，所以他们每天的生活状态就是拿起锄头去种地，放下锄头就唱歌，天天就是过这样的生活。所以我们刚才看前面三个，就是他们在地里面干活的时候，就是像左边这个姐妹，她是他们这个合唱团的领唱，然后中间那个开拖拉机的这个弟兄，他就是指挥，就是下面你看这个背对着的这一位就是指挥，就是这个弟兄。然后那个最右边那个大的图，合唱的图，这个是他们后来被邀请去他们最开始被在云南省被自己在省里面被知道之后，然后就去到省里面去演出，后来被邀请到北京，进到央视去演出，也就是后来到2018年嘛，他们有多次的去到海外，去美国、英国各个地方去演出，那个就是他们在海外演出的一个照片。我们看到同样的都是这一群人，他们白天每天都是需要干农活的，在地里这个收割庄稼，他们家里面养的猪牛羊小那个鸡鸭的什么的都有。所以那个就是就右边那个拿的一个工具的那个姐妹，她是他们这个合唱团的这个弹琴的，但他们原来就是没有一个经过专业的训练，就是这样的祖祖辈辈传下来的。包括那个姐妹也开始不会弹琴，但是她说她出去这个演出，看到这个外面的人他们弹琴都特别的好听，他就非常的喜欢羡慕，然后他就很就下功夫自己把琴练好了。然后他们就非常的在这个工作当中非常享受，而且他们白天下地干活，每天晚上他们的合唱团都需要到一起去合唱去排练。这个两个就是他们晚上在他们的教堂，这个是他们的教堂，在他们教堂排练的这个画面。所以我们就看到，当如果说他们的这个从环境啊，从这个工作的强度、工作的这个内容各方面我们去看的时候，他们这种环境下应也是很累的。包括有人去采访他们这些村民的时候，说你们到底这样子的生活你们会觉得累吗？他们也会说，白天要干活，晚上要排练，这样确实也会累，也会有很多的烦恼的事情。但是每次他们觉得累的时候，他们唱两首歌，他们立刻就会感到那种满足，那种喜乐。哎，我们这个就给我们带来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见证。我觉得这个 也是对我们的一个提醒吧。我们也同样的，无论我们现在是在什么样一个光景里面，我们在单位上班，我们在家里带孩子，我们在教会服侍，各方面，只要我们的我们所做的事情，我们是与主连结的，我们的忙碌里面也可以有喜乐。而神他爱我们，他不仅仅是说给我们一个轻松的可以躺在那里看风景的一个环境，那叫爱我们。他更重要的是他把自己的同在给了我们，所以有他的同在才是我们工作里面能够得到那个喜乐，得到那一份蛮有平安的那样一个状态的一个源头。哎，他就为我们设立了这个工作与安息这样的一个很好的秩序，只要我们能够按照他的这样的一个秩序去生活的时候，我们就是在这个祝福里面。但是往往我们会看到现代人更多的，我们真的是活在一个更加悖逆的一个时代。就像在伊甸园里面设立的那两棵树，其实就是神在伊甸园里面所设立的一个界限。经常有人也会问说，这么美好的伊甸园，神非要放一棵这种会让人吃了就死的树在那里干嘛呢？如果说没有这一棵分别善恶的树的话，那亚当和夏娃不就不会犯罪了吗？其实罪是不是这棵树带来的？显然不是这棵树带来的，甚至我们可以说罪都不完全是那个蛇或者撒旦的责任，而是人的自己的自由意志之下选择顺服还是选择悖逆的一个结果。所以即便有神的同住，有神的护理，人也要知道自己的界限，否则还是要为自己做出的选择负上完全的责任。所以神设立界限也是因为他爱我们，他不愿意我们毁灭，否则神就真的是任凭了。然后第三个我想和大家分享的是，神设立婚姻，他是向着二人，就是亚当和夏娃，去彰显他的救恩。这是神设立婚姻，其实是这一段的经文里面的高潮，也是神救赎计划的一个缩影。常常有人会问说，人为什么要结婚呢？很多人都找不到这个问题的答案，尤其是现在的年轻人，他们甚至都不再去想这个问题了，因为很多人已经不打算结婚了。其实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那到底怎么才能解决呢？如果我们回到圣经当中，神起初设立婚姻的这个蓝图和意义的话，我们可以再思考这个问题。其实婚姻的关系，它在所有的人际关系当中，它是一个，从圣经里面我们就可以读到，它是一个最古老的也是最独特的存在。因为在创世纪里面就已经讲到了婚姻的关系，其他的任何的关系都没有在除了神和人的关系之外，第二个这个设立的就是这个婚姻。那夫妻二人是没有任何血缘的关系，但是却有着生死相依共度一生的那个最厚重的一个承诺。这不仅仅是一个口头上面的承诺，更是一种生命的选择。但有人说，当你选择和一个人进入婚姻的话，你就等于选择和这个人一起去死。在创世纪的2:18，起初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尤其是弟兄，我觉得可能会来问了，独居怎么不好了？哪里不好？亚当一个人不是把伊甸园都管理得井井有条的吗？而且在造夏娃之前，亚当也没有犯罪，也没有抱怨，他独居各方面看的都挺好的。反而好像有了夏娃之后才发生了后面堕落的事情，是不是？所以会有这样的疑问的弟兄有吗？很坦诚。所以我们需要先解释一下，这里的不好到底什么叫不好，并不是说神起初创造不完美，也不是说神觉得亚当一个人管理不了这个园子那么多的工作，也不是说神觉得亚当一个人太孤独了，他需要有一个人来陪伴他， 亚当不孤独，他没有觉得孤独，因为他一直都有神的同在。而这里的不好更多的是指向神的计划和使命，靠着亚当自己他不能最大程度的实现神的创造背后的那个计划和使命，即便他把这个伊甸园管理得很好，他也不能最大程度的实现神创造背后的那个计划和使命。所以神也是先把一切的活物先带到亚当的面前来让他确认，但是他都没有找到一个完全能够让他最大程度的实现神的计划和使命的那个帮助者，然后神才为亚当创造了夏娃，就让夏娃进入到亚当的生命里面。所以当亚当看见夏娃的时候，他的那个第一反应就非常真实的一个反应，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见亚当对神造的这个夏娃没有任何不满意，所以有刚才说有这个想法的弟兄就要好好想想了，亚当对夏娃没有任何的不满意。就是亚当看到夏娃的时候就是觉得少了他我真的不行，有了他我才变得是那个完整的。所以这种喜爱其实是超越他对神创造的其他任何活物的喜爱，包括我们现在很多的不进入婚姻的一个原因，这个有一个小猫小狗就可以替代了。但是亚当在看过一切的活物之后，他都没有那个看到夏娃的那种满意给他的带来的那种喜爱足够。这就是起初神创造的那个婚姻的蓝图，就是二人成为一体，互相补足，他才能够一起去实现这个神的旨意。但是到了现在，我们去看现代人的这个婚姻的状态，就难免就会有很多的是叹息啊。就现在有很多的这个社会问题啊，彩礼、离婚率、婚外情、各种的信任危机，所有的这些问题的背后，其实是人里面的罪都在背后在作祟。因为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开始越来越多的人会对我们的信仰会产生兴趣，我们也常常会邀请一些弟兄姐邀请一些慕道友来教会，会跟他们说哦，只有建立在基督里面的那个圣洁的婚姻才能够是稳定的。但是前段时间就在美国才发生的这个明目的婚外情的事件，又再一次的打破了很多人的这个期待。即使来到了教会，罪也不能完全被隔离开来，即使在教会，同样的人的这个种种的败坏的行为也还是会发生。这些都是在破坏原本那个纯正单一排他的那个婚姻的关系，而进一步又更加的让人对婚姻感到不安，对家庭感到不安，是对自己的配偶感到不安。所有的这些问题其实它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如果我们回到圣经，我们就会发现这就是人里面的那个贪婪，那个罪恶所导致的。当神起初设立婚姻还有这个人的男人和女人的爱情，它本身是好的，但是当这样的欲望本身它那个与罪联合的时候，它那个最单纯的那个人的起初的那个欲望与罪联合的时候，它就变成了一种放纵和堕落。所以每个人每一段婚姻其实都需要归回到神的话语里面，归回到他起初所创造的那个婚姻的秩序里面，之后才能是一个最稳妥的保障，而不能通过其他任何的东西去得到保障。而起初神创造的亚当夏娃他们没有受罪的影响的时候，他们都明白那个纯正的爱情的美好。而到了现在，我们虽然是活在一个蛮有罪的一个时代，蛮有罪的社会环境里面，我们也看尽了各种撒旦对婚姻的破坏，但是只要我们借着主耶稣的宝血，我们能够洗去自己里面的不义的话，我们才能够归回到那个起初纯洁的婚姻里面。而且无论是在婚前还是婚后， 我们都需要在基督的面前常常的去认罪，去省察我们自己里面是不是有被私欲辖制，是不是有被罪占据，是不是有违背神起初的那个心意。在这样的省察反思当中，我们才能够急速的去回转，这样才能够真正的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婚姻。但道理是这样的，但还是会有弟兄姐妹可能会说，我也每天都在省察呀，但是为什么我的婚姻还是好不了呢？我看到有一个弟兄在他的见证里面分享说，当他在反思的时候，他开始发现自己会越来越嫌弃自己的妻子，自己的配偶。相反的，他越反思，他越对自己的同事却开始感兴趣了。他开始发现，怎么我的同事时时刻刻都非常懂我，但是我的妻子反而越来越不懂我了呢？最后他就开始怀疑，是不是当初我选错了人进入到婚姻里面。我想这个剧情对大家来说一点都不陌生，无论是在自己的身边、自己的身上，甚至各种影视剧里面，都是有这样子的事情天天在发生。但是接下来的这个情况，只有一个是一个真正的有圣灵内住的基督徒才会经历到的。就突然有一天有那么一个瞬间，这位弟兄他想到圣经里面的一句话，是马太福音的5章28节，耶稣教导门徒说，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这句话平时他说他也没少读，这句话非常他都常常都会背的，这句是平时不太会注意到的经文，就在那一瞬间一下子就扎到他的心里面去了，一下子就把他扎醒了。就从那一刻开始，他就认识到他需要反省自己身上的问题，他需要学习欣赏自己妻子的优点，他需要起来抵挡自己里面的那个私欲的牵引，一点一点，然后他和妻子的这个婚姻关系再又重新回到了正轨。哎，这是那个弟兄在见证里面去分享的，他经历到的一个软弱和刚强的一个过程。那在，我想这也是我们信主之后，我们每天都会经历到的很多的真实的一个挣扎。那在婚姻里面，其实作为妻子的夏娃和作为姐妹们，那被造的目的是要帮助亚当。那到底怎么样才能够去帮助他呢？这段经文里面，神没有让夏娃去帮助亚当，说你帮他去看守修理看守伊甸园，也没有让夏娃说要成为一个不犯错的完美的伴侣，而是要夏娃也没有说夏娃你只要负责帮亚当繁衍子孙后代就可以了，其他的都不需要你帮了。其实真正的要成为那个帮助的，就是我们回到这段经文的话，他就是要应当和他一起守住他们婚姻里面的那个秩序。所以这也是提醒我们，其实经营婚姻的关键不是找到一个完美的对象配偶，而是要回到神起初的那个秩序里面。只有在他的起初的那个秩序里面，丈夫和妻子常常在基督的面前彼此都能够去认罪省察，一起去抵挡私欲，去学习欣赏配偶的优点，一起去追求身体情感邻里各方面的这个合一，真正的成为一体，让基督住在这段婚姻当中，成为这段婚姻的中心。那做妻子和丈夫之间的那个主，那我们就是在维持这一段婚姻的秩序。所以我们都需要承认说，不管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就是我们都是罪人，而破碎和重建的过程也都需要真实的发生在我们每个人的婚姻里面。哪怕是我们起初信主的时候我们有那个立志，那只是一个开始，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面都需要有这个过程。所以哪怕包括我今天我站在这里和大家来分享的话，我也同样需要省察，需要去不断的经历这个破碎重建的一个过程。所以在走上这个讲台之前，我也需要在家里面也需要姐妹指着我说，就你这样的你还在台上和大家分享婚姻呢？这不是一个指责，这是一种提醒。 我相信没有，不会有第二个人可以这么敞开，这么直接的能够给出和我们自己的配偶一样一针见血的这种提醒。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是有限，都是软弱，如果说没有圣灵在我们里面从内而外的一种提醒，包括我们的配偶从外到内的这种双重的提醒的话，那谁都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在婚姻里面去走偏，甚至再到一个不可挽回的地步。而关于基督徒的这个婚姻家庭生活的真实的面貌，这里有几个形容，说这就是一个罪人生活的地方，这就是人们常常失败的地方，这就是借着恩典不断长进的地方。虽然这里住的是罪人，但是却有全然无罪的救主耶稣基督同住。基督徒婚姻家庭生活里面最宝贵的就是有这一位没有罪的救主耶稣基督在这里与我们同住。这样子我们哪怕是夫妻二人都不完全，但是神却可以继续在这个关系里面去做工。而不信的人当在自己的这个遇到的问题，自己的那个刚硬里面钻牛角尖不愿意回头的时候，最终可能带来的结果就是让这段婚姻的关系走向破裂。所以我们也这也是提醒我们，我们也要去看到我们自己和我们的配偶都不是一个不会犯错的人，而我们应该去看我们配偶，就是他是一个他同样是一个需要救恩需要被帮助的人，就如同神看我们一样。所以只有进入到婚姻里面，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认识到自己罪人的身份，以及我们非常的确信我们时刻都需要神的救恩。这是神起初设立婚姻的一个目的，就是让我们去更加的认识自己。那是不是仅仅是这样子呢？神设立婚姻的目的仅仅是为了操练我们的生命？如果说我们生命操练好了，我们处理好了夫妻关系，我们的家庭很幸福了，然后这个就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一个样式了，也不完全是啊。但这肯定是前提。除了这些之外，神的计划远远不只是护理我们这一个家庭，就好像他使用一个人亚伯拉罕去祝福一个族群那样的，他呼召亚伯拉罕成为以色列的祝福。那同样的，神也要借着婚姻的恩典去带给我们呼召，也是为了要使用我们的婚姻成为更多人的祝福。那最终他要向万国万民都彰显他的救恩，是在任何一段愿意邀请他进入的婚姻关系里面的。所以同样的，神设立婚姻是彰显他的救恩，基督和教会的那个关系。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也是对基督和教会、新郎和新妇有更详细的一个阐述啊，今天就不会过多的去讲了。那最后有一点总结，我们从神的创造当中，我们就会看到他是很如此的精心的预备，为人做预备，我们就可以体会到这一位创造主他对我们的爱。同样的，在他的护理当中，我们就好像在伊甸园当中的亚当那样子，我们能够去享受在他的同在里面。虽然我们现在不是活在伊甸园里面，我们是活在一个蛮有风浪的世界里面，撒旦也每天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噬的人。但是凡仰望耶稣基督救恩的人，我想都不必感到惧怕。我们也是在他的计划当中，我们预备自己能够安然进入婚姻，或者这不是或者这可能不是一条最容易走的道路，但是我们知道这是他的计划，他的心意，这是他呼召我们要进入的一个合场，他会为我们这二人一体的关系负责到底，并且要赐下那个更大的祝福，为要向世人去彰显他的救恩。既然有这么多的让我们能够确信的地方，那今天你是不是愿意凭着信心去回应主的这份爱呢？是不是愿意在工作当中 愿意去依靠他，在婚姻里面愿意去邀请他，在软弱当中能够去仰望他的救恩呢？我们一起在神的面前做一个祷告。我天父，我们满心的感谢你，感谢你借着创世纪的话语再一次向我们显明你创造的智慧，你护理的慈爱，以及你救赎的心意。主啊，你从起初你就认识我们，预备我们，就爱我们。你用尘土造人，却将生命之气吹入到我们里面，使我们成为有灵的活人。也在我们迷失、我们软弱、我们被罪捆绑的时候，你差遣你独生的爱子耶稣，使我们在你的里面得着那个新造的生命。主啊，我们也承认我们自己常常忘记你起初的那个心意，我们不是依靠你在工作，而是常常靠着我们自己每天劳苦愁烦。主啊，我们没有按照你的话去经营关系，而是被私欲所牵引，被这个世界所迷惑。求你赦免我们，也坚固我们，你帮助我们，使我们常常能够回到你的面前，能够得着那重新吹入我们里面的那个生命之气。主啊，我们也为在婚姻里面的弟兄姐妹我们来祷告，求你亲自做夫妻之间的主，求你在破碎当中带来医治，求你在软弱当中你赐下恩典，求你使每一个家庭都能够成为你那个荣耀的见证。主啊，愿每一段的婚姻和家庭都能够成为二人一体彰显基督和教会之爱的那个地方。主啊，也求你帮助正在预备进入婚姻当中的弟兄姐妹，按照你的时间，按照你的心意引导保守，使他们的生命也成为彰显你救恩的管道。主啊，今天我们看见你的创造、你的护理、你的计划，也愿你帮助我们不仅仅是明白，我们更愿意顺服，更愿意去回应，在每天的生活里面与你同行，在我们忙碌当中我们经历你信实的同在，在我们遇到的各样的重担和挑战里面，我们也是更要依靠你的能力，在我们的软弱里面我们仍然愿意仰望你的救恩。主啊，我愿你继续用你的话语来光照、来更新，使我们在新的一年里面我们都更深的认识你，更紧紧的来跟随你。求主你让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家庭、我们工作、婚姻都因着你而得到重建、得到丰盛。我们如此祷告是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一同唱一首回应的诗歌，弟兄姐妹请起立。
的心房，我的意念无法向你隐藏。我睡我醒，夜夜保护我，对我的爱永不肯看。你不天朝地，你叫东洋海，有什么事是你不能完成？我舍过深水，我心在花中，你不怕遭寒。你摆设青春，你攀枝上蔓，有什么事能拦阻你一面？结局不能输尽，苦涩难以表达，这是你对我的
感谢主，弟兄姐妹们请坐。他爱我们不仅仅是这样的创造，也是给我们这样的救恩，也借着主耶稣基督带给我们。同样耶稣也设立了圣餐礼，让我们借着圣餐，我们一次一次的能够纪念他和我们之间立的这一份约。今天我们也是按照教会的传统在这里举行圣餐礼，我们请弟兄姐妹们打开圣经到哥林多前书11章23到29节。我们领受圣餐之前，先来攻读神的话语，来了解圣餐的意义。哥林多前书11章23节，新约哥林多前书11章23到29节，打开之后我们一同来读。哥林多前书11章23节开始，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 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着饼，喝着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人应当自己醒察，然后吃着饼，喝着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自己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我们也有一点点的时间安静在神的面前，我们来醒察认罪。爱我们的天父，我们一同来到你的圣餐桌前，我们向你赤裸敞开，把我们的里面完完全全的来打开，来归向你。主，你是造我们的神，你全知全能，你深知我们从里到外的心思和意念。主，我们每天的生活在你面前毫无遮挡，我们每天各样子的生命的光景你都细察。主，你爱我们，不仅仅是给我们一个好的一个生活，好的环境，也更是为我们设立了界限，让我们时常的也在你的面前，我们去醒察的时候，我们去看到自己有哪些已经没有按照你的起初设立的心意去行，我们就当在你面前去认罪和悔改。主要我们为我们自己里面各样子的不讨你喜悦的心思意念和情欲的败坏，我们求你赦免。主啊，你知道我们如今活在这个时代，我们常常也受影响，我们一点一点的心思意念可能都时常的都是被这个世界所污秽，我们时常的眼目的情欲，心里的骄傲，都是成为我们每天的这样的一个不可除掉的一个罪。祈求你帮助我们，无论是在我们的和人的关系，在家里面的生活，在各方面的这个环境里面，我们去有这样的一个情欲骄傲的时候，求你帮助我们能够认识到，并且也能够去及时的回转。主啊，求主你也除掉我们心里面各种担忧忧虑，那也是我们没有信靠你，没有来到你面前的这样的一个一个证据。主啊，你加给我们这样的软弱的生命里面，我们有悔改的坚固的心，能够重新归向你，也加给我们能够在你的里面，我们更愿意来亲近你，愿意来依靠你的一个心。主啊，当我们懈怠，我们不愿意亲近你的时候，求主你用你的圣灵来光照，也借着各弟兄姐妹，借着各方面的提醒，也让我们重新悔改在你的面前。主，求你也在我们的环境，无论是工作家庭中间掌权，求你自己成为那样一个掌权的主，让我们不再是靠着自己，我们真的都能够谦卑降服在你的面前，我们去重新愿意来按照你设立的界限、设立的秩序去经营我们和人的关系、和配偶的关系、和各孩子的关系，然后我们都能够在你的里面能够再一次被你新造，能够活出那个新的样式。求主你也今天借着饼和杯，我们在你面前有这样的立志的时候，你能够帮助我们，也存着坦然无惧的心，我们来领受。因为你无论是设立的界限，无论是各样子的这样的一个秩序，都是为了挽回，为了得着我们。求主你加给我们这样的一个聪明智慧，我们也存坦然无惧的心领受饼和杯的时候，你就与我们同在。祝福以下 饼和杯分饼和的时间，能够帮助我们在这里一起享受你同在的时候，把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在耶稣被卖的那一夜，他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每逢吃的时候也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
如果今天有还没有受洗的新来的朋友的话，可以先观礼，暂时不要领饼和杯。姐妹们，这是主的身体为我们舍的，我们一起存感恩的心领受主的身体。饭后耶稣照样拿起杯来祝谢了，说，这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也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
这是主的宝血为我们而流，我们领受主的宝血。
哎，我们的主，我们已经按照你的教导领受了这象征你的身体的饼，象征你的宝血的杯，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为我们流血牺牲所成就的这份救恩。这份救恩也是在向世界宣告说，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有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主啊，今天我们成为这样一个新造的人，我们是因着你的宝血赎买而来的。主啊，我们今天也是再一次借着这样的宝血和饼和杯，我们与你立约，我们在你里面重新愿意能够在你的面前去来活出这样一个新造的人的样式来。主啊，虽然我们软弱，我们常常的也会犯罪，但是你是那一个完美无罪的神，我们靠着你，我们就能够在这样的一个破碎和重建当中，我们就不断的能够生命长进，能够成为越来越有你在我们里面活出样式的生命。主啊，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有这样的信心，无论是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刚强还是软弱的环境里面，我们都能够靠你得力。然后我们无论是在自己的工作、家庭、服事中间，我们都能够去谦卑自己，能够更与你同行。求你亲自来带领，在我们每个弟兄姐妹的生命中间做你那奇妙恩典的工作，也让我们能够得到这一份恩典的时候，我们也能够成为你祝福流出的管道，去把你的恩典带给更多在还没有在你的救恩之内的人。主啊，真的帮助我们，使我们立定心志快跑来跟随你，使我们在往后的日子，我们都能够去越来越愿意活出效法你的样式的新生命来。也帮助我们与我们众人同在，如此祷告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没有首诗歌与主合一，
主心上
感谢主，我们用主教导我们的话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就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请坐。